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真的是很感恩我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因为一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的，太太跟我还有国语堂的其他几位弟兄姐妹，包括刚刚从台下上去的主席，都差不多在两个礼拜之前感染了 COVID， 然后在那之后的六七天里面，我们的状态都可以用如果你是在大陆读过中学的话，可能你读过那句诗叫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那但是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这些人很快的能够从死里复活，对吧？也真的是很感恩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当中给予我们的我还是脱掉这样比较舒服一些，祷告和帮助。那太太呢就把我们这些感染的人都拉了一个群，起个名字叫做小羊人俱乐部了。大家知道那个阴阳的阳，那个阳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 positive 的意思，对不对？那就是说真是很感谢神在我们当中的连接，使我们这些阳人，对吧？这些 positive case， 即使是在一起陷在病痛的泥沼当中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成为彼此的安慰。那我自己呢，是在 Canberra Day 的第二天的晚上收到那个 PCR 的检测结果的。之后的那一天，也就是上上个礼拜三的时候，是我可能在这段时间当中状态最差的那一天。那一天的大部分的时间，我都不得不躺在床上。然后大概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我出了一身大汗，终于退烧了。就当我湿漉漉的躺在我的被子里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也许这一下我可以讲讲约伯记了。那很长时间以来呢，其实我都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讲约伯记。那一方面我知道，如果是想要为弟兄姐妹的信仰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的话，约伯记就是一定要讲的，因为苦难其实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难避开的一个话题嘛。这包括了其实会波及到很多人的刀剑、饥荒、瘟疫，对吗？也包括了可能我们个人或者是我们的家庭会遇到的一些不幸。那虽然当下这个时刻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在苦难当中的，但我想我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也都不敢拍着胸脯打包票说，哎，我就一定会像金庸先生笔下的那个韦小宝一样一辈子都走好运，对不对？永远也不会在苦难当中的。不过在另一个方面，很坦白的说，我不太敢随便讲约伯记。那这当然首先是因为什么？约伯记不太好讲嘛，这卷书蛮复杂的。但更大的原因是呢，我担心讲得不好就会被别人说，你这个人啊，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但是我们要讲约伯记啊，因为众所周知的是，苦难对于信仰是有杀伤力的。可能我们也许都见过或者也许都听过这样的情况，一个基督徒他本来的信仰状况是好好的，但随后他就遇到了一些不幸的事情，可能他自己生了一场重病啊，可能他深爱的一个亲人过世啦，可能他忽然失去了工作啊，可能家里的生意忽然就倒闭了呀，等等等等。然后他就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上帝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为什么我都已经信主了，上帝还没有保佑我和我家呢？然后呢，他可能就慢慢的离开教会，慢慢的离开上帝了。那当然我们小羊人俱乐部的成员这次遇到的情况远远算不上是苦难，根本没有这么严重啊。但是会不会就算是像这样不怎么严重的情况，也会让我们的信心就突然被撞了一下腰呢？为什么我平时一直都很乖啊，我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我认认真真的在教会崇拜和侍奉，上帝却让我中了 COVID？ 那就算不是我们自己的苦难的话，有时别人的苦难也会一样让我们想不通的。那哎，还是回到前面那张照片。那这张照片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看到过，对吗？它叫做艾兰库尔迪之死，对吗？是一个3岁的叙利亚籍的库尔德族的一个孩童，他在跟家人一起偷渡的过程当中，在地中海当中翻船被淹死了，然后海水就把他的尸体冲到了沙滩上嘛。那 加拿大维珍神学院有一个老师呢，他在看到了这张照片之后，他就决定要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仁慈的上帝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然后既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就说明上帝不存在，或者上帝并不是仁慈的。既然如此的话，那我还是不信他比较好一些。那我相信这位前神学院的老师，他一定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了。但是其实我很想问的是，在他原来的那个信仰的基础之上，是不是缺少约伯记这块石头呢？作为基督徒，可能我们应当要有能力去消化类似这样的画面，特别是在我们经历了二十世纪以后。我想说，二十世纪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百年，因为在这个一百年当中，我们不但是目睹了纳粹德国的灭绝营和集中营，目睹了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和苦役营，目睹了俄国人在1937年的大清洗和古拉格群岛，目睹了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扔的原子弹，目睹了中国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以及还有很多很多涉及的范围比较小，但是在残忍的程度上完全不亚于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事情的场景，比如在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时期的大屠杀。我想说的是，人类的黑暗可能从来没有像二十世纪那样被彻彻底底的暴露出来的。这每一幕的场景其实都是对做一个基督徒的良心的拷问，如果上帝存在，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上帝会让人类来经历这样的苦难呢？但如果我们仔细去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苦难对于信仰的杀伤力往往不是来自于苦难本身，而来自于什么？当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自己想不通。在我刚刚所提到的一系列的情况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真正让我们困扰的是什么？是我们的那一连串的为什么。我们问很多很多的为什么，我们却找不到答案。要是这个观察是切中要害的话，那么我想说的是，这个就是约伯记可以帮助我们的地方。这卷书请大家一定要知道，它不是一个苦难应对指南啊，不是说发生了苦难你就打开这本书，它就会告诉你一二三四你要做什么。这卷书最大的价值就是，当苦难发生的时候，当我们正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它可以防止我们陷入到那种左想右想想不通的沼泽当中去。所以上上个礼拜三的那个晚上，当我大汗淋漓的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要是来讲约伯记的话是不是别人就不会讲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呢？对不对？你看我现在都没有站着嘛，我明明已经把自己给放平了，而且说句实在话，我当时咳嗽也确实咳嗽的有点腰疼了。不，这个当然是开玩笑的，我并没有觉得自己中了一次 COVID 就算是经历了苦难就让我变得更加有资格来谈论苦难。我并没有觉得说自己就是约伯啊，我记得好像于洪杰牧师曾经讲过，就是弟兄姐妹只要受苦就觉得自己是约伯，但我真的没有这样的代入感啊。不过呢就是这几天的经历，它实实在在的让我看到了谈论这个问题的必要性，特别是把大家的思绪从那个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漩涡当中给释放出来的一个重要性。当我们已经为了生活当中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不幸感到非常痛苦的时候，在我们被病痛折磨的时候，在我们因为工作上的或者是人际关系上的那些解不开的难题，天天躺在床上数羊羊羊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过了这么多时间新冠还没有停止，我就觉得好没有安全感，好不幸福的时候，当我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无辜的人曾经或者正在因为战争，因为一些突如其来的灾祸，因为人的罪恶而失去生命，就心如刀割的时候，其实光是去消化这样的痛苦就已经要消耗我大量的能量了。我们实在是没有必要再把精力消耗在问为什么 这种于事无补的问题上面。如果大家啊有过被人分手的经历的话呢，啊可能就会更加的懂我在说什么，对吗？当你被分手以后，如果你不停的去想说为什么他不要我了，对你有任何的好处吗？没有，对不对？那个只会让你更加的痛苦，只会让你更加的陷在那个痛苦的感觉当中走不出来的。那这个就是约伯记要对我们讲的很重要的一句话。那今天的讲道呢，我给了他一个很大的题目，叫做苦难中的智慧。但实际上我要讲的就这一句话，关于苦难发生的原因，要是上帝没有解释的话，那我们就不要执着的去问为什么。就整卷约伯记来说，这可能也是这卷书当中最大的智慧。当然约伯记是一个关于苦难的书卷，但是呢，它其实是一个以苦难的故事作为基础的书卷。那在一至二章当中，我们看到一个无辜的完全而正直的人。那约伯是完全而正直，不是完全正直，一个完全而正直的人被莫名其妙的卷入到了一场巨大的苦难当中。刚刚主席带领大家读的第一章是讲他无端端的就失去了自己所有的财产跟子女嘛。那接下来的第二章呢，是讲他在失去了一切的身外之物之后，又失去了健康，或者说失去了他自己的身体。那真的要说倒霉的话，大概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倒霉了，对吗？这个开头是非常极端的，或者呢，我们说的好听一点，就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以至于我们读约伯记就常常会被这个开头所吸引，而忘记了这只是全书的一个开头。它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只是约伯记用来引出它的主体部分，也就是它的3到41章的那些信息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或者这个故事的外壳，很有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只是一个民间故事或者是一则寓言。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文学表达的手法。所以当我们去读那个约伯记的时候，关键的是什么？是抓住这个故事它作为一个整体要表达的那个重点在哪里，而不是呢死死的抓住它当中的某些细节拿出来做神学分析。比如说，上帝有什么必要向撒旦去证明约伯的正直的？我相信一定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对吗？所以作为一个文学性的表达，约伯记的1到2章肯定是非常成功的嘛。因为怎么样？因为它让我们读完之后就很接受不了，对不对？就很想替约伯喊冤，对吗？它在我们理性上很难去理解，在感情上也很难去接受约伯所经历的这一切，所以很想帮他喊说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对约伯记接下去要讲的信息，不要问为什么，就会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所以我说1到2章是很成功的啊。我们刚刚讲过的，当有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面弹出来的第一个问题通常就是什么？为什么？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呢？就好像为什么我可能天生身体就有残疾呢？为什么我会出生在那样的家庭当中？为什么我突然就被老板歧视了呢？为什么我会发生车祸呢？为什么我的孩子会生这个病呢？为什么上帝要给我一个这样的人来做配偶呢？或者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另一类的事情一样，上帝为什么要允许这一类的苦难发生在世界上？为什么一个像东航的 MU5735 那样的可怕的空难会一再的发生呢？为什么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上帝仍然允许那些独裁者来掌握国家政权，把那么多人的生活和命运都交在他们的手上呢？为什么都明明已经是2202年了，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人用沙皇时代的思维在考虑国际关系呢？为什么上帝会允许新冠病毒在这个世界上肆虐那么久，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还不肯停止呢？约伯记要给我们的建议是，要是上帝没有回答这些问题，那我们就不要追着上帝问个不停。 有一个关于约伯记的流行的观点是什么？都说这卷书的重点是要讨论义人为何受苦啊。但事实上呢，就是为什么的问题恐怕并不是约伯记要关心的重点。那这卷书里面约伯确实就是约伯记里面你确实看到很多好像关于义人为什么要受苦的讨论，但那些讨论都发生在什么地方？如果大家通读过约伯记的话，你就会知道都在3章到27章这个跨度当中，也就是什么，在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讨论辩论的那个段落当中。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的是，关心这个问题的，你为什么会受苦的，不是约伯他自己，而是约伯的那三个朋友。而约伯之所以有的时候要不得不讲几句这样的话，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既然你都讲了，作为朋友我礼貌上也要回应一下嘛。这并不代表怎么样，他自己真的关心这个问题啊。在约伯记当中，大家仔细去看，约伯确确实实问了上帝很多问题，有很多问题也是非常非常有质量的问题。但我们可以仔细去看，约伯真的有主动问过上帝说，你为什么让我受苦吗？并没有。那在这样的一大段讨论结束以后，28章的时候，我们会读到一首关于智慧的诗歌。约伯先是提问说，智慧何处可寻呢？然后他就自问自答地说，只有上帝知道智慧在哪里。那这一段关于智慧的诗歌呢，其实就是对前面的3到27章的一个小结或者是一个反思。但约伯在这里讲到智慧，是不是在夸奖他的朋友很有智慧啊？当然不是，对不对？我们从前面的讨论就会发现说，其实他不太认同他的朋友所讲的那些观点的。那换言之呢，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那个智慧在他朋友的那些高谈阔论当中，所以他才会去问这个问题，智慧到底在哪里呢？而他的结论是，只有神明白智慧的道路。实际上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他的三个朋友找不到那个苦难发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三个人不够聪明，或者不是因为这三个人不够敬虔，然后你换三个那个敬虔或者聪明的水平更高的人来，你就能找到那个答案了。关键的问题是，作为人，我们本来就没有办法自己搞清楚苦难发生的原因。如果上帝没有讲的话，也就是说什么？除非上帝允许我们知道，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真的知道。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当上帝对某件事情发生的原因保持沉默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最聪明的选择是什么呢？那就是不要再去追问为什么了。因为我们用一句大实话来说，你问了也白问，对不对？离开了上帝的引导，我们一切的思绪都注定是徒劳的。这个结论其实可能并不复杂，对吗？但我们从约伯记为了得出这个结论所花费的笔墨，我们就可以明白他是多么看重这个结论的。在总共42章的经文当中，约伯记实际上是花了25章的描述，最后来向我们指出这一点。这个背后的原因可能就是什么？我们太喜欢问为什么了。当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问为什么？为什么上帝容许这样的事发生？为什么上帝让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在约伯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可能也是这样的。当苦难或者当不幸发生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可以找到很多解释的原因方法的。就好像在MU5735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已经看到网上到处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猜测了嘛，是不是？甚至连阴谋论都已经出场了。那这样的一些解释也许看起来真的是有点道理的，或者甚至是很有智慧的，但约伯记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真正的智慧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从上帝那里知道这件事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最好的选择 就是不要再在这样的问题上浪费精神。当苦难发生的时候，要是上帝保持沉默，那我们也就不要再去追问。这样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除了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点，你问了也白问以外，其实约伯记还进一步的给出了两个更加高级的理由。他的第一个理由是什么？第一个理由他说的是，因为这表明了我们做人是有分寸感的。第二，因为这可以让我们避免去做一些没有必要的奇怪的事情。什么叫做做人的分寸感啊？我当然不是在教大家一些很社会的东西啊，比如说什么啊，你讲话要分清楚对象啦，啊，你做事都要留有余地啦。我不是在讲这些啊，老实说那些东西我本来自己都不是很在行，我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讲的。相信大家可以理解的是什么？作为一个传道人，当我在讲如何做人的时候，我的基本关注点肯定是作为人，我们在上帝面前应当如何。当苦难或者是不幸发生的时候，会有两种情况嘛？一种情况是什么？上帝会很直接地告诉我们那个原因是什么。另一种情况是上帝就对那件事情保持沉默。那约伯记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呢？是在后一种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上帝没有说的话，我们还有必要去执着地不断地追问吗？可能对当代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太好理解的问题。既然不知道，然后我又想知道的话，为什么我不可以去问呢？想知道就问，对不对？你不懂就举手嘛。我们已经太习惯这样做了，以至于这个时代其实已经把问问题这个行为上升到了一种政治正确的高度。所以在学校里面怎么样？老师总是说啊，没有蠢问题，问不出问题来才蠢呢。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很少去反思，或者很少能够去察觉到提问跟提问是不同的。在不同的问问题的背后，有可能包藏着不一样的心态的。所以那个重点不是可不可以问问题，那个重点是当我去问问题的时候，我所包含的那个心态是怎么样的。或者我们说的更直接一些，在上帝面前有一些心态是不可取的。让我们来细细的品味一下以下这两种说法在心态上的差别。这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只要上帝没有告诉我，我就不停地问。另一种做法是上帝既然保持沉默，那我就不再追问了。请问你能察觉到这两种行为在心态上的差别吗？不要以为我们只要是在问问题，那就一定是没问题的。当上帝要对一件事情保持沉默的时候，但我们却揪着上帝的领子在那里问问题，问了一遍又一遍的时候，我建议我们按一下暂停键，然后也反过来问问我们自己说，我真的有把上帝当成是上帝吗？还是在潜意识里面，我们把对面的那个人当成了 Scott Morrison？我不管你是谁，反正这件事情我没搞懂，请你站出来把这件事情给老子或者老娘解释清楚。我们会不会意识到这种在一个问题上抓着上帝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一定非要得到一个让我们满意的答案的做法，有的时候并不是出于敬虔，而是因为我们把创造者看得太低，把我们自己看得太高。不是我们想知道什么，上帝就一定非要告诉我们什么的，我们没那么伟大。这个就是做人的分寸感。约伯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呢，当约伯在那里说啊人算什么的时候，他不是在故作谦虚啊，他不是嘴上在说哎我不算什么我不算什么，但是他心里面却在等着上帝说不不不不不，你算一根很好的葱。约伯知道在创天造地的上帝面前，人真的是不算什么的。如果我们真的承认上帝的主权，并且愿意去顺服他的主权的话，那我们就 应当承认上帝在任何问题上都有权决定他说或者是不说，多说或者是少说，早说或者是晚说，而不受制于我们现在想不想要知道那个答案。至于上帝为什么如此决定，我们也许能明白，也许不能明白，但除非上帝愿意让我们知道，给我们去解释，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查问他呢？如果我们真的敬畏那位创造者，如果我们真的懂得尊重上帝的主权的话，那么不管上帝是沉默或者是说话，我们都应当用同样的顺服来领受，不是吗？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了创造者和被造物之间的云泥之别。虽然上帝的儿子曾经自愿舍弃他在天上的荣耀，降卑来到人间，而且他也愿意称我们为他的朋友，但我们自己必须搞清楚，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跟上帝平起平坐了。不管这句话在当代人的耳朵里面听起来有多么的不舒服，我还是要说，对不起，创造者和被造物之间的界限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以逾越的。在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要记得，神永远是神，人永远是人，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跟我们的创造者平起平坐，也不应该把自己放在一个跟上帝平视上帝的那样的一个水平线上来跟他沟通。那位在上面的永远是那一位创造了我们的，因而不仅配得我们赞美，也配得我们敬畏的上帝。敬畏创造者是智慧的开端，能在上帝面前摆正自己的位置，这就算我们做人开始有一点点智慧了。那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约伯记在他的38章到41章的时候反复的要去讲神的创造的原因。那很坦白的讲，当我第一次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读到这几章的时候是不太舒服的，或者说我不太服气的，就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嘛。我们原本指望什么，上帝既然亲自出场了，那多少怎么样会给约伯一个交代，给他解释一下受苦的原因嘛，或者可能也跟他稍微的安慰几句。但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你发现这些内容上帝一个字也没有讲，上帝只是反复的在那里讲他自己的创造。所以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呢？就好像是上帝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跟约伯交代我为什么要让你受这么多的苦，但是呢他脸上又挂不住，所以就只好用一些很大的话去压住约伯的嘴巴。那我现在当然知道这样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因为约伯记从头到尾都不是在关心约伯为什么受苦这件事情，而是在讲说当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怎么做嘛。所以上帝在38章到41章的时候的发言之所以要反复的讲他自己的创造，他并不是要塞住约伯的嘴巴让他说不出话来，而是因为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够理解如果上帝对苦难的原因没有做出更多的解释的话，我们为什么最好不要再去问。基本上他就是在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对创造者的那个最基本的尊重。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一个延伸是什么呢？是上帝既然创造了世界，那他也就应该是这个世界当中一切秩序包括公义的那个创造者，所以呢应当相信他是公义的，应当相信如果我们自己在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我都没有偏差的话，上帝就一定不会错待我。如果能有这样的信心，那可能我们也就不会那么急于要去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了，不是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扪心自问的，我们之所以那么急着要搞清楚为什么，可能多多少少都是有点担心，哎，上帝有没有搞错一些状况，所以不恰当的惩罚了我呢？也就是说什么，我们想喊冤啊。 必须承认，你去读约伯记，你会发现在约伯说的不少的话里面，多多少少可能都是包含着这样的一层意思的。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在约伯记最后上帝要出来讲话的时候要重新去提他的创造，这也是对约伯的那样的一些小小的深渊的心态的一个回复。 OK， 希望大家听到这里的时候不会留下一个上帝很霸道的印象，因为我绝对没有说我们不可以问上帝关于苦难的问题。如果我们完全的敬畏上帝，或者如果我们完全的相信他的公义的话，我们只是单纯的问问问题，我觉得道理上但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上帝不会这么霸道的说绝对的连问一个问题都不可以。或者就算是退一万步讲，就算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我们动机不纯，我们没有完全的相信和敬畏，上帝大概也不会就此大发雷霆从天上降下火来的。怎么说呢，他饶恕我们这种不大不小的偏差恐怕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嘛。可是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什么呢，是约伯记它并不是上帝在颁布一个命令，他命令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不可以问问题。约伯记他是在基于那些敬虔者的经验提出一个建议，他建议我们不要去问，这是一个人的宝贵的经验。当然上帝是赞许这样的经验的，所以他用启示的方式把这样的一个经验保留在了圣经当中，强烈的建议我们当遇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哎，你回去看一看。 OK， 第二，还有第二个原因啊，请大家稍稍忍耐一下。第二个不去追问为什么会有苦难的理由是什么呢？是这样可以避免我们去做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就是说，在客观上，它有助于我们用正确的方式来回应苦难。因为呢，当我们去追问那个苦难发生的原因的时候，我们通常那个目的也不单纯是想知道为什么嘛。我们还想知道什么？接下来我可以怎么做，对不对？所以对于为什么这一类的问题的回答，通常会带来接下去的行动的。就比如说啊，如果我们相信那个 COVID 是因为苍蝇传播的，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会努力的打苍蝇嘛，对不对？也许直接会打到怎么样？全澳洲大地一只苍蝇都没有，对不对？那又比如说，如果我们相信 MU5735 的那个空难是因为波音737这个机型它在设计上原始的就有问题，它母胎带缺陷，那我们可能做什么事情啊？我们可能就会强迫所有同一机型的飞机集体退役嘛。那当然啊，这两个原因是我自己乱编的啊，不要去乱打苍蝇啊。我这么乱编其实就是想让大家看到什么，牛头不对马嘴的思考就会带来牛头不对马嘴的行动啊。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只是凭着自己的想象去回答为什么苦难会发生，那我们对于接下去该怎么做就会得出一些奇怪的结论嘛，对不对？这就好像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他们对于约伯遭难的那个诊断是什么，他们总觉得不管你怎么讲，你肯定就是做错了事情，你肯定就是犯罪得罪了神嘛。所以他们的建议是什么？你要去认罪悔改啊。但约伯记的一章二章告诉我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对约伯受苦的原因的分析是错的嘛，对不对？约伯失去财产儿女甚至健康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犯罪，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什么？从来都没有犯罪，是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跟他一样完全而且正直敬畏神而且远离恶事的人，他才成了撒旦试探的目标嘛。所以约伯需不需要认罪悔改呢？他不需要啊，对吗？那可能一些弟兄姐妹会说，哎，就算没有犯罪啊，你提前去认罪悔改一下也没有什么坏处嘛，对不对？反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或者就算是为将来可能要犯的罪我提前买个保险也好啊。但那个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我们说了约伯记是一个故事，你要留意那个故事当中约伯的人设是什么。那个人设就是他在将来可能也是不会犯罪的，所以做这些事情对他来说完全是没有用的事情。那上帝不会不让我们知道他希望我们做什么的，或者说当他需要我们去做什么的时候，他总是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这是我们在圣经当中一再看到的嘛。那对，大家知道我最怕听见我太太讲哪句话吗？就听到哪句话最头痛，你猜。不过我是想请所有的弟兄们，我的直男弟兄们放心啊，上帝不会跟我们讲这句话，你猜。所以怎么样呢？所以就是说，如果在灾祸或者是不幸当中，我们真的没有看见上帝去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的，也许那个状况，上帝的沉默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其实并不希望我们在当下立刻的去做什么事情来采取行动。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那中国有句老话讲得好，一动不如一静啊。所以当苦难发生的时候，如果上帝沉默，那么最聪明的选择是什么？就是我之前是怎么做的，我现在还怎么做。不要胡乱的去猜测那个答案，然后再根据那样的猜测去 take some action。 对我们来说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保持原样啊。在苦难发生前我是这样的，那么在苦难发生以后我还这样，这就好了。这其实也就是约伯为我们示范的做法。约伯记一章告诉我们什么？当约伯在一天之内失去了他的财产和儿女的时候，约伯说，刚才主席已经再三的提及这句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呢，从天而降的这个巨大的灾祸并没有改变约伯对于上帝的态度和行为。从前他是颂赞神的名的，现在他仍然颂赞神的名。在约伯记的第二章，在他遍体生疮坐在炉灰当中的时候，他老婆跟他说什么？你不如咒诅上帝，然后现在就去死吧。但约伯怎么样呢？经文说他仍然持守他的正直，并不以口犯罪嘛。其实二章十节的那个经文，他所表达的意思跟一章二十二节是几乎一样的啊。也就是说，经文再一次的强调了约伯并没有因为他遭受的苦难就改变了他对上帝的态度。这也许就是我们在无端而来的苦难当中所能够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不要让苦难跟不幸改变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影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啊！不要让撒旦有机会能够在上帝面前得意洋洋地说，你看我说了吧，你对他们好，所以他们就赞美你，他们就敬畏你，就信靠你，你只要让他们吃一点点苦，他们就开始怀疑你，就开始远离你，他们敬畏你岂是没有理由的呢？上帝不会无缘无故地把我们放在苦难当中，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不一定能够搞得清楚那个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需要预备自己的是什么？我们需要预先地去想清楚这个问题。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跟上帝在一起的日子不是永远花好月圆万事如意的，甚至我的人生没有开过一朵花，没有一件事情是如意的，我还能相信他吗？这绝对是一个信仰当中的很高端的问题啊！如果我们可以把信心分成几个层次的话，我觉得这应该是最高层次的那个问题。在入门级的层面上呢，信心的问题通常是什么？是看到那些上帝为我们所做的美好的事情，我们能相信他吗？通常这个不会很难，对不对？那在这个之上的一个层次是什么呢？是如果我没有看见上帝为我做任何事情，我还能相信他吗？ 基本上这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眼所未见而信的问题，这个已经很有难度了，对吗？但在这个之上还有一个层次，那就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些看起来好像是在告诉我们上帝不存在的事情，就比如说那些莫名的苦难，就比如说那些会让人认为仁慈的上帝绝对不容许的事情的时候，当这些事情出现在我们眼前，甚至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还能相信他吗？不要让苦难改变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如果我们在健康的时候相信神是爱我们的，那我们在患病的时候也应该相信上帝是爱我们的。如果我们在上帝赐下生命的时候相信他是那位赐生命的主，那么在我们看到有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仍然应该相信他是那位赐生命的主。如果我们在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买到称心如意的房子的时候，相信上帝引领我的生活，他是那个供应的主，那我们在工作不顺利，我们在买房子很艰难的时候，也应该相信他仍然是那位供应的主。如果我们在穷途末路得到帮助的时候，相信上帝是我们的拯救，那么当我们四面楚歌求告无门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相信上帝是我们的拯救。上帝不会改变，但我们却常常会因为境遇的改变而对上帝产生不一样的认识。在他让我们得偿所愿的时候，就觉得他样样都好，你真伟大。在他好像没有那么灵的时候，就觉得他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自己受洗归主，然后花了那么多时间来读经祷告，来侍奉，来在教会当中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奉献，却终究是错付了。约伯记提醒我们什么？我们的信仰必须要走出这种换一个状态，就好像认识了另一位上帝的那样的一种情况。进而不要让苦难改变了我们的行为。如果在苦难发生以前，我是常常祷告、喜爱读经的，那么不要让苦难成为我们停止祷告、不再读经的理由。如果在灾难发生以前，我是有规律的参加聚会的，那么不要让灾祸变成了我们停止聚会的原因。或者，如果在不幸降临之前，我总是心怀感恩，常常赞美神的，那么不要让生活当中的不幸让我们变得心怀苦毒，不再的归荣耀给神。上帝赏赐，上帝收取，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赞的。不论境遇如何，我们蒙召得救的身份既然不变，我们的言行举止就不应该改变的。要是弟兄姐妹总是很习惯要从一段经文当中找到我该怎么做的建议的话，那么也许这个就是约伯记所能够给我们的最好的建议。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创天造地的主，我们知道唯有您是不改变的。这个世界会有风云变幻，我们的人生也会有跌宕起伏，但众光之父没有转动的影儿。求您将这样的不改变来指教我们，当我们身在灾祸不幸当中的时候，求您怜悯，给我们里面有力量，让我们去面对这些叫我们的心痛苦愁烦的事情。但恳求您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即使在那样的处境当中，也不会怀疑自己的信仰，不会改变我们曾经立志要去忠心完成的事情。天地终将废去，人的喜怒哀乐，信或不信又算什么？唯愿我们在您所立定的道路上面脚步不移。求您帮助我们胜过境遇的变化，尤其是那些在人看来艰苦不幸的境遇。愿我们在强壮之日向您举手，在病榻之上也向您举手， 在一帆风顺的时候跟随您，坐在炉灰中的时候也跟随您，在平安之日赞美您的名字，在祸患临到的时候也赞美您的名字，因为耶和华信实，他的怜悯和公义存到万代。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